主啊，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愿你的真理的圣言接着你仆人的口传讲出来，你自己引导也光照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启示，我们的灵命也得到喂养。主啊，让我们传讲的人被你的口所被你所开启，我的口用你的圣灵的膏油涂抹，使他把你真理的圣言传得清楚。主啊，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让我们听见真理之言。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窍，也使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愿你尊主为圣，愿你自己的宝座设立，你自己在这个讲坛上做主，奉主的名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释放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前天晚上，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少年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一个福音的聚会，他们把他们的爸爸妈妈请来，把他们同年纪的少年人请来，向他们做见证，接着诗歌，接着见证，接着短句，接着传讲信息，向他们传福音。有一位少年的姊妹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我姓林，我的名字叫佳音。我还有一个弟弟姓林，他的名字叫佳远。”他说：“你们一听啊，大概就知道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他说：“我生下来，父母亲跟我起名叫佳音，这是一个好消息。上帝赐给我们这女儿是个好消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更是一个好消息，给他起名叫佳音，美好的消息，盼望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报佳音的人。感谢主，十多年后他就站起来报佳音了，他的爸爸妈妈就坐在前面。然后他说，后来我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弟弟，还给他起名叫佳远。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佳音报得更远，是许多人都能听到这好消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啊。那我又认识一个牧师的名字，他叫成业，他姓刘，叫刘成业。我不知道是他爸爸妈妈起的还是他自己起的，很有意思的，起码是说要承受产业，或者是子承父业。我们中国人特别有这样的观念，父亲创了一个事业，盼望子承父业，父母亲留下的产业，盼望儿女来继承他们的产业，所以他叫成业。你们认识刘成业牧师吗？康君教会的，他叫成业。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成业，承受基业，或者是承受产业。什么意思？从哪里承受产业？谁有资格承受产业？我们所承受的基业是什么样的产业？我们来读圣经，请各位来看旧约的约书亚记21章，这里讲到有关系承受基业的真理。约书亚记第21章，我们要从第43读到第45节，在旧约圣经的290面，3节圣经。约书亚记第21章43节到45节，在旧约圣经的290面，找到了以后，我先读一遍，然后请各位同声读一遍。43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44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些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 都交在他们手中。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以色列家，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现在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同声把这三节的圣经再读一次，请。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权利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安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这里三节圣经啊，我就分三点来讲。第一点是讲到第四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上帝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给他们的全地，全迦南地，就赐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就得着了全地为业，住在其中。所以第一点呢，我要讲全地。第二点呢，要讲全圣。四十四节怎么说呢？说他们居住在那个地方胜过了一切的仇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耶和华神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这不是全圣吗？全地全圣。第三是什么？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都应验了，没有一句落空。那是什么？全福，所有的福气上帝都赐给他们。好，我们现在思想第一点啊，四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上帝照着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把全地要赐给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得了为业，并且住在其中。耶和华神什么时候向以色列人的先祖起誓应许要把那迦南地给他们承受为业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如果我们要看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也要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里一次、两次、三次，神向他们列祖应许。所谓以色列的列祖是指什么人呢？是指亚伯拉罕，是指以撒，是指雅各，指他们的先祖。上帝曾经跟他们立约，向他们启示说，我要把迦南的地给你和你的子孙为业。那么我们又查考那个年代，当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得着这样的应许，说要把他所寄居的地方给他和他的后裔承受为业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五百多年前的事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寄居在那里就有四百年之久，他们后来从埃及被带出来，经过了旷野，进入迦南，又南征北讨，把那个地方打下来，然后就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四十三节说这样，怎么样呢？这样，他们进了迦南，征服了迦南，又承受迦南为业，就是这样。这样就成就了耶和华上帝在几百年前应许给他们列祖的话就应验了。以色列人得了那地，而且得了神所给他们的那个全迦南地所应许的美好的牛奶鱼蜜的那个地方，他们得了，承受了，居住其中，成为他们的产业。我们又想， 当耶和华上帝应许他们列祖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情况怎么样啊？那时候他99岁，一个儿子都没有。上帝说，我要应许你，我要告诉你，我要赐福你的后裔，要使你的后裔众多，然后你所寄居这个地，我要给你并你的后裔承受为业，这个全地要给你。但是感谢主，虽然在当时的情况看来，亚伯拉罕年纪也老迈了，他的妻子也不能生育了，还一个孩子都没有，说他将来有很多的后裔，而且要承受那个地方为业，那好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感谢主，上帝所应许的他就成就，上帝所应许的话从来不落空，上帝所应许的从来不开一个空头支票，不因为时间年代的久远，也不因为环境有什么不可能，也不因为人有什么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里说，这样耶和华上帝从前怎么样应许他们的列祖要把这全地赐给他们的话，他们就应验了，然后他们就承受了全地，就得了那个地方做他们的产业，做他们的地业，直到如今还是这样。弟兄姐妹，你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了那个产业，他们那个疆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是谁跟他们划分的？上帝告诉他们的，从他们到哪里到哪里。所以他们承受为业，以色列人很像这个犹太人，很像中国人一样，承受了祖宗的产业，他们就要守那个产业，哇，不可以失去的。虽然在以色列分国的时代，有南国这个犹大，有北国以色列，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也刑罚他们，他们也被掳到埃及，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甚至于他们的百姓被掳到亚述去。但是他们回国以后，仍然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地方，他们所承受为业，直到主后70年，罗马人把犹太国亡了。提多将军来了，兵临城下，花了140天的功夫，把耶路撒冷城打垮了，好多的百姓被杀了，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呀，被人厌弃，被人追赶，被人杀害，将近2000年的时间。但是上帝要把他们带回来要复国的时候，在哪里？还是在他们原来神所应许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还是上帝所告诉他们要承受为业的那一个地方。记住，那么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一个产业，跟你我今天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几千年的事了，我们传讲一个历史的事有什么样的意思？有非常大的意思。产业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产业是有价值的。产业是有什么意思啊？产业是要有那一个资格的继承人才可以承受产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地上有好多的官司是为着田，为着园，为着房子打官司的，哇，一点都不可以让的。这是我祖父，这是我父亲所遗留给我们的产业，这是不动产，这是恒产，这是永久性的。你们听见有打官司的那个，好多有打官司，关系产业打官司的事。有一次我读到一个杂志，也是讲的说，在我们中国大陆的福建，有两家人，一家很有钱，一家很有权势，一家是地主，一家是高官，他就为做一个巷子就打官司。因为那个巷道，张家在那筑一座墙，往前面挪了一尺，你家也筑一座墙，也往前面挪了一尺。张家说你家占了他们的地，你家说张家占了他们的地，他们就开始打官司了。后来这个李家 是高官呢、啊，有权的，他们在北京做高官呢、啊。这个李家的人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在这个朝廷里做官的人，说这个张家怎么欺负我们，我们这个过往的这个巷道，他们打墙的时候就往前挪了一尺，来跟他打官司。那于是这朝廷的他们的这个做贵高官的这个他们的父亲呢，就写了一封信回来说，孩子们呢，你们不要争了、啊。他写一封信说，他说，万里修书只为墙啊，万里路写一封书信来打官司，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墙，一堵墙，一尺地。他说，让他咫尺又何妨？让他一尺算什么？他说，万里长城今犹在啊，不见当年秦始皇。啊，你们为着一尺的地啊，在那里争得那么凶啊？哎，真的，因为这是产业，这是恒产，这是不能动的，这是田，这是园，这是有价值的。所以你知道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弟兄姐妹，金呢、啊、是空的，银呢、啊、也是空的，死后何曾在手中？田也空啊，园也空啊。换尽多少主人翁啊，世上的田产啊，横产。接着这个要叫我们看见一件事，弟兄姊妹说，世界上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你要得着产业吗？上帝告诉我们几个原则，第一，产业在天上的永存的产业，那个才有价值，而且我们要得天上的那个基业和产业，像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上帝，接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满有指望，可以得着在天上呢，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永远的基业。要得天上永远的基业要怎么样？要具备几个什么条件？第一，要具备天父儿女的条件。不是儿女你不能承受产业，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有上帝儿女的地位才能够承受产业。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地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即是儿女便是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是儿女是后嗣才能够承受产业。不但如此，要承受那永恒的产业，你必须要有永远的生命啊，没有永远的生命怎么能够承受那永恒的产业呢？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啊，我们有产有业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呢，到有一天眼睛一闭腿一伸的时候，那个就不属于我们的啦。所以中国的秦始皇有一天他发过这样的问题，他啊，把当时的六国都打败了，天下都统一了，他做了皇帝，他在皇宫中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有一天他想说，我能够享受多少年呢？有一天我要过去了。所以他想起那个问题了，他就问他的宰相李斯，他说，李斯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世界上的人是不是都会死啊？李斯说，启禀皇上，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死的。那么他说，朕是不是也会死啊？皇帝说，我是不是会死？他说，启禀皇上，臣仆罪该万死。是，皇帝你有一天也会死。皇帝听见以后，把头抬起来，望着远方，茫茫然。他自言自语，他说，世人既然要死，我也一定会死，那么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真的、哦、 人之所以为人都会发出这样的问题，永恒的问题。世上的产业固然宝贝啊，世上的产业不动称为恒产，但是那个时间很有限就过去。田呢、啊、田呢、啊、一个人几年哦，真的不动产田地。还是感谢主，上帝叫我们看见说，你们要产业吗？我指给你们看，在耶稣基督里，你们如果得了重生的生命，你们有上帝儿女的地位，就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被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那永恒的基业。我们读一读这一段圣经好，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我们念这三节跟四节，在新约圣经的335面，找到了吧？请同声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个基业也是产业，那个才是完全的全业，那个才是永久的，因为不能消化，不能够衰残，也不被玷污，而且是永远存留的。第二，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1章的44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照着，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说怎么样呢？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的仇敌当中没有一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那是讲到什么？讲到全胜，全胜有应许了。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过，他说你的子孙呢、啊，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上帝应许过，向他们的列祖应许过，上帝也向约书亚应许过。约书亚记第一章，当他带领以色列人要过河要去征战的时候，他说约书亚，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过去。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里得了全业，是怎么样得来的？弟兄姐妹，是征战得来的。那里原来有人住在那里，那里原来有迦南人、耶布斯人、基尼喜人，好多种族的人，一共有十族，有的地方写七族，在那个地方居住，只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耶和华上帝，把地都玷污了，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所以神就把那个地要拿过来赐给以色列百姓为业。当他们需要承受那地的时候，他们是要战争的，战争的。所以你看约书亚记的那个分段，前四章，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讲到他们进迦南，第五章到十二章是讲到他们征服迦南，然后十三章到二十二章十节的圣经是他们承受迦南为业。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得那个迦南地是要征战的，一直打，一进去就打耶利哥城，然后打埃城， 然后从平原一直打到山地去，那里就记载用八章的圣经记载他们攻哪一个地方打哪一座城。到了第十章，你还记得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跟那些联军打仗，有几个王联合起来，耶路撒冷的那个王做头，跟他们在一起征战的时候，约书亚祷告耶和华上帝啊，叫日头停在基片，叫月亮停在亚亚伦谷。征战到一个地步，不是天昏地暗了，是征战到日头停住、月亮止住的那样的情况之下征战。所以他们是征战得了那一个地方，承受伟业。那你说，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今天还没有信靠主的慕道朋友，这个征战、这个全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有没有经历到人生就是一个战场？人的一生，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四周都是战场？政治是不是个战场？哇，那些政敌打过去、打过来，抢过去、抢过来，这个一派上去了，那一派把他扯下来，另外那个上去了，另外那些人又把他斗争下来，政治是不是个战争啊？一个大战场啊。那商业是不是一个战场？请问商场如战场，哇，在哪里开辟新的战场，新的商业，打过去打过来，商场如战场。那军事方面更不用讲了，那真是世界各地好多的地方都在打仗啊，这个民跟那个民打，那个国跟那个国打。我们刚刚不是一个大仗打完了，波斯湾的大战完了。那除了这个战争，昨天你看的报纸没有啊？那个毒品是不是一个战争啊？哇，一个大战争，这里说破获那么大一宗的毒品，1080磅的毒品运进来，从泰国运到台湾，从台湾运到美国来，一箱一箱的装起来，当作 gift， 当作礼物，上面还好大的字说 Made in Taiwan。 哎呀，我们真丢脸了。而且抓到那四个人从台湾来的，多少？1080磅，可以卖多少钱呢？3亿美金，可以供啊？30亿，不是3亿，30亿美金，可以供给多少人续用啊？供给全美国吸毒的人一个月的续用，一个月30亿的美金拿来吸毒去了，可怕不可怕？哎呀，真可怕，战场。然后，疾病是不是战场？今天有多少人在那里打呀、研究啊，跟疾病打呀、跟肺病打完了以后，跟癌病打了以后，现在艾滋病打。前几天你看到报纸，那里开在意大利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就是特别叫做艾滋病的会议，那里发出呼吁说，哎呀，可怕，主前2000年以前，全世界的人每一年要有100万人是被艾滋病所杀死，100万。那个从美国去的，1983年，头一位发现艾滋病毒的，他在大声呼吁啊，他说：“我们的布希总统啊，请你把这个全副的力量投入到那个波斯湾战争的力量，现在来投入在艾滋战场的力量。”还有一个更怕的，全世界每一个人共同面对的死亡，一个大战争，对不对？人都在那里战争，像这个战争那个战争。但是你有没有清楚地从圣经看见一个真理？全世界的人都吃败仗的，就是两件：一，全世界的人被罪恶所捆绑所打败；第二，全世界的人被死亡所打败。没有人胜过罪，没有人胜过死亡，一场的战争。以色列人带领 被谁带领去打仗啊？约书亚。约书亚预表谁呀？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是新约的耶稣基督。感谢主。谁能够叫我们得胜啊？谁能够使我们全胜啊？谁能够使我们胜过罪恶的试探啊，世界的诱惑啊，魔鬼的陷阱啊？感谢赞美主。谁能够使我们胜过死亡的权势啊？耶稣基督啊，他来了，这位永不败的神，他来了，他自己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一生也征战了。他刚上生下来的时候，撒旦要除灭他，不是吗？逃难到埃及去啊。他刚要出来工作的时候，撒旦40天在那里要他失败，啊，得胜了。传道的时候，许多次人要害死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汗如血点流出来，撒旦要他死在科西玛尼园。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抓起来，审判他，把他钉死，把他埋葬。是感谢主，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一切的权势，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他全然胜过了。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他曾舍命，今得荣耀，做万王之王。哎呀，感谢主，全胜啊，弟兄姐妹。那是描写，描写神的救恩啊，全胜。你今天在基督里全胜，你必须看见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全胜的主，我们跟他能全胜。虽然这世界上 很多的陷，撒旦给我们安排很多的陷阱，这个世界的诱惑也是很大，各种的压力也是很重，只是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你我今天怎么样？我们是活在得胜的光景里面呢，是活在失败的光景里面？是过在全胜的里面，或者全败啊？真的，好多的时候我们败呀，而且败得很惨呢，很惨哦。我晓得，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受不住诱惑，撒旦的迷惑。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当我们的遭遇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的家庭遭遇到有变故的时候，哎呀，我们的信心摇动哦。啊，撒旦就趁机会了，找到一个破口，一个入口，他就打进来。啊，你现在怎么这么不顺当啊？你是不是住的地方不大对啊？看看风水吧。你那个办公室的桌子是不是要调一调啊？哎，有问题哦。真的，基督徒这样了，变成去看风水去有了，要去看相去了，要去测字去了，占星去了，卜卦去了。有啊，真是有啊，弟兄姐妹，好可怕啊。你不知道那些跟撒旦黑暗的势力连在一起的，你有一点点的入口的时候，他就打进来了。雅各是说，那心怀二意的人呢，好像海中的风浪翻腾啊，不要想从那里得胜了。你看出埃及记这个生命记第18章讲得好清楚，那里说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些百姓说，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们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信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因为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的面前赶出去啊。你看，好多时候我们失败了，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抬起头来，定睛仰望在那位全胜的耶稣基督。主啊，你全胜的主。以色列人怎么样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全胜？今天主耶稣啊，我们要在你的带领之下全胜。 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给他们，没有一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他们全胜。好，我们再看第三点呢，全服。四十五节怎么说？耶和华上帝应许赐福以色列家的话，下面一句是什么？一句也没有落空。最后一句呢？都应验的，全福，应许给他们的赐福的。他们应许谁？耶和华上帝应许谁？应许亚伯拉罕呢？应许以撒？应许雅各？应许他们的列祖？上帝对这个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名，我要你成为大名；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讲呢？上帝讲了要赐福给他们。然后你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讲到耶和华上帝要赐福以色列百姓。我给你念一念，你算一算有多少福，看你记得。耶和华上帝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你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船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所赐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下面又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仓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是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听见我念了多少福啊？都是福啊！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他们的福都应验了，一句也没有落空。是啊，神本来的意思不是要人招祸吗？是要人赐福。神是赐福万福的源头，他要赐福给人哦。但是问题是说，弟兄姐妹，世界上的福什么标准才是福啊？世界上人所认为的福能够享受多久啊？什么样的标准是福啊？我们前一辈的人看见一位这个，如果看见他的朋友长胖一点呢，就说：“哎，你发福啦！哎呀，你真是心广体胖啊！哎呀，您心里宽广啊，你现在福，你是一脸福气啊，自田自地啊，一脸福气，那有福了。可是现在你看见说，假如说，哎呀，你真有福气，你发胖了，人家怎么反应？说你这个人这么不懂事，怎么讲我胖了？啊，不是福，发福，好，不发福，发财，好不好？见面就到恭喜要发财，过年的时候发财，发财好不好？那些有经验有财钱财人他就说了，他们说有财啊，财多身体弱，钱多睡不着。真是这样哦，你看谁财多谁身体弱，天天想啊怎么办呢、啊、这个财钱财，谁钱多天天晚上睡不着，那可见的也不是福哦。那什么多有福？子多好不好？子多孙多好不好？福啊！这个美国的无籽西瓜跟这个无籽葡萄到台湾去一点销路都没有，大家都不买，不能吃啊，不能买啊，都是吃了就无籽了，这还行啊？他也不管你多甜多大的多好吃的，那就是不买，不能吃，吃了就无籽了、哦、那多子多孙一定是很好了。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只限说只要一胎政策啊？要不然多生一些多有福气啊。44年呢，我们也回到我老家去， 今年的二月份我回去一次，我看看家乡的光景。我一个伯父，我爸爸的亲哥哥，人家都说大伯啊，你有福啊。他怎么有福呢？他有四个儿子，有两个女儿，有福了。还有呢，他有不少的田产，请了好多的工人，他说你有福啊。舍不得享福啊，省吃俭用啊，穿得破破烂烂，连我自己的爸爸，就是他的弟弟都说，哎呀哥哥，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这么苦还不晓得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享福，都不敢享一点福啊。啊，共产党来了，可怜哦。他的第二个儿子，我的那个堂弟学亲亲口告诉我，来了以后斗争他地主啊，黑五类的，把他吊起来打呀。他后面有一个竹园子，竹园子有竹枝吗？把那个竹枝子砍下来，把那竹叶子拿掉，就打在，把他衣服脱掉，打在他的背上，然后一拉，那个皮都开。六七月的天气啊，烂呐、啊，不准医生给他医啊，那个里面长蛆这么长，死掉。福啊，人家看到说，哎呀，田大伯你有福啊。什么是福啊，弟兄姐妹？田产都光光的，这世界上所谓的福啊。哎呀，但是感谢主，福在哪里？福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是赐福的源头，耶稣基督是赐福的导管，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蒙全福啊，那不过是一个影儿啊，是不过是告诉我们说，福在哪里？福在上帝那里，在耶稣基督里，真福，永远的福，完全的福。我们现在看一段的圣经吗？请各位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看怎么说。找到了以后，我们来全心同声来读这一段圣经。好，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你看到这里怎么说啊？愿颂赞归于我们慈悲的父，接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这里从创世一直到永世的福气都给我们写出来。他拣选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把天上各样的福，属灵的福都赐给我们。你说牧师啊，请你告诉我一下，究竟那各样属灵的福是什么样的福，福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够满足我的心？我只能用保罗所说的话告诉你。保罗说，上帝为那些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怎么说？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也未曾想到。如果连保罗的心没有想到，我也想不到，因为我们人世间的话语形容不出来。不要说别的，只要说住的那个城吧，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那城启示录作者怎么形容的？ 他说那个街道是全黄金的啊，街道是金子做的，那个城呢是碧玉的，那个城门呢是什么？是珍珠做的。那真是佳音，我们应该报，应该各个儿子孙子起名叫佳音，叫佳远，把这个消息报出去，真是宝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历史，就是给我们今天真实所承受的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影儿啊。我们应该跟保罗说一样的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靠主可以全得胜，我们靠主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他在世上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却是从远处看见神所赐给他的那一座的城，不是人手所做的，乃是神所做的那一座的城，他所仰望的。我们祷告。